奥巴马总统宣布移民改革计划，共和党愤怒，扬言抵制。中国当局以闭门方式开审高瑜案，法院没有当庭宣判。彭定康在美国国会作证，呼吁各国支持香港民主化。欢迎您收看今年11月21号星期五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中国当局在今天开庭审理高瑜案，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做详尽的报道。另外，世界第一届互联网大会今天在浙江乌镇闭幕了。那么，中国当局以强制驱离的手段驱离了一位意见作家，稍后我们将与他进行连线报道，也请您持续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下面我们先请李奕华为您播报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奕华。
好的，谢谢玉文。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注美国的非法移民问题。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几个小时前宣布彻底改变美国的移民政策，这个举措预计将会影响数百万美国的无证移民。但是奥巴马的计划也同时加剧了国会的反对。奥巴马星期五将在拉斯维加斯举行一次支持争取他移民改革法案的行政命令的集会。奥巴马总统计划这一次的活动呢将会是竞选式的。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发自白宫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在白宫对全美民众发表讲话，称美国的移民制度已经失效。
It's been this way for decades. 这种情况已经延续了数十年，我们一直没做什么。
奥巴马说，他的行政令将让移民走出阴影。行政令规定，只要这些无证移民在美国居住五年以上，通过背景调查，子女出生在美国，就将给他们提供合法工作许可，暂时不被遣返。
这个行政令不适用于那些将来非法进入美国的人，并且不给予公民身份或在美国的永久居住权，或提供美国公民享受的同样福利。
现在遣返的重点是恐怖分子、犯罪团伙成员、暴力犯罪和最近非法越境的人。奥巴马的计划将扩大同年来美暂缓递解行动，不管他们现在年龄多大，只要他们在2010年以前来美国，目前在学校学习，三年内就能免遭被遣返。
我们这个国家是让我们的大学教育世界最好、最聪明的学生，然后把他们遣返回国，在与我们竞争的国家创业呢，还是鼓励他们留下来创造就业机会呢？
美国目前的无证移民超过1100万，奥巴马总统的计划将影响大约500万人。
President Obama。
共和党人强烈反对奥巴马的构想，国会参众两院领袖麦康纳尔和贝纳说，总统不应该独断专行。
总统曾经说过，他不是国王，他不是皇帝，但他的行为就像。
But make no mistake.
别搞错，别搞错，新当选的议员们上任后，他们会采取行动的。
但是国会学者特马斯曼认为，共和党人能做的并不多。
他们唯一能够以务实的方式取消这个行政令，就是赢得下一届总统大选。如果他们赢了，他们的总统就能够撤销这个行政令。如果共和党希望采取这个立场，他们能够做到。
奥巴马总统对国会议员不满，美利坚大学教授詹姆斯·瑟伯是国会和总统问题专家。
很显然，他在想，共和党人什么也没有做，他们可能不会做任何事情。不管怎样，我都会被指责，但我想做正确的事儿。
美国民众并不那么肯定，总统行政令是修补移民政策的途径。最近的一项民调显示，48%的人反对，38%的人支持，14%的人不确定。这项总统令最快于明年初生效。正如行政当局一名高管说的那样，移民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事。美国之音普雷斯蒂白宫报道。
奥巴马总统宣布数百万没有合法文件的人将免遭遣返，这个决定受到许多拉美裔居民的欢迎。在洛杉矶，大批移民聚集在一起观看奥巴马的电视讲话，一些人鼓掌欢呼，但也有人保持保留的态度。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的决定将使500万非法居住在美国的人暂时松了一口气。
It does not grant citizenship.
这并不是给予他们公民地位或永久居留权，或让他们享受与公民同样的福利。只有国会才能这样做。我们要说的是，我们不会遣返你们。
奥巴马绕过国会，行使总统的行政权。批评人士指出，这无异于大赦那些违法的人。奥巴马说，大规模大赦不公平，但另外的选择也不公平。
Mass deportation，
大规模遣返既不可能，也不符合我们的性格。我现在讨论的是问责，是符合常识的中间道路。
23岁的拉莫斯出生在墨西哥，他说，这个措施对他的父母有好处。他父母没有合法文件，但子女都是美国公民，符合奥巴马总统计划中免遭遣返的条件。
这样我的家庭就有希望了，我们不必再生活在恐惧当中。
加尔维兹是出生在萨尔瓦多的美国公民，他说，奥巴马的计划会帮助从萨尔瓦多来到美国的很多人。
我很高兴奥巴马这样做，帮助那些努力工作以改善家人生活，也为美国做贡献的家庭。
在休斯敦，危地马拉移民梅西亚欢迎奥巴马总统的讲话。
这是好事，很人性化，他理解移民的处境，知道我们是不得已才来的。
但是来自厄瓜多尔的美国公民特里莎担心，总统不跟国会合作，是不是会拖延永久性的改革？
他们应当达成共识，然后制定出对很多人都有益的政策。
特里莎还担心那些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会留在美国。奥巴马总统说，他的计划将统筹边界执法与遣返罪犯。国会共和党人对奥巴马的做法感到愤怒，他们指责奥巴马越权。洛杉矶移民权利联盟的科佩诺认为，奥巴马此举是重要的一步，但还需要一个持久的解决办法。
我们知道必须形成两党共识，共和党人需要认识到，如果他们想争取这个国家所有的人，他们就需要批准移民改革。
奥巴马总统表示，希望开始移民改革。国会共和党人说，移民改革现在可能更难了。美国之音报道。
另一方面，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11月20号公布了向国会提交的年度报告。委员会认为，引发美中两国紧张的根本性问题依然存在，包括中国继续进行政府参与的网络间谍活动，美国在华企业的环境恶化，以及中国军事现代化对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挑战。报告重点讨论了中国近年来的军事发展，指出中国的军力发展能挑战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海空优势。委员会主席丹尼斯·西亚说，今年的报告以超过往年的篇幅探讨了中国的军事现代化项目。报告说，中国的军力发展使得中国有能力挑战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海空优势。针对中国海军的发展，委员会首次提出国会指定成立一个独立的专家小组，对美中军事平衡进行评估。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副主席威廉姆·瑞茨还说，中国的经济改革缓慢，令人失望。他指出，今年令人关注的是中国针对汽车、信息技术等重要领域的外国公司实施不公平的反垄断法调查。他说，中国为了争取出口优势，今年再次干预国际货币市场，人为降低人民币汇率，导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今年可能再创新的纪录。新闻最后，中国知名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提分裂国家案星期五二审宣判，新疆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他的上诉，维持原判。伊利哈木今年9月一审被以国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二审没有公开审理，法院选择在乌鲁木齐一个看守所宣读判决结果。现年44岁的伊利哈木原来是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讲师，他一直直言批评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民族政策，但他反对独立，也不支持，但他反对新疆独立，也不支持暴力。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点国际新闻。接下来请您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他在星期四晚上通过电视讲话宣布了他的移民改革计划。那么这项计划呢，被认为是美国近30年来最大的移民改革计划。奥巴马强调，这会让移民体制更加的公平与公正。我们下面立刻连线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杨晨，为您报道有关的情况。杨晨你好。
玉文你好，各位观众晚上好。
是杨晨，我们知道在美国大约有1100多万的非法移民，这还是官方的统计，实际数据可能更大啊。那么现在奥巴马总统的这个移民改革计划，这道行政命令说会让500万的非法移民得以留下，到底哪些人可以留下来，哪些人会被遣散呢？
对，其实昨天奥巴马总统发布的这个行政命令有三项，一个就是拨款给这个边境安全，另外一个就是给有技术移民，给他们快速的更快速的使这些人获得美国的身份，这些都没有什么争议。那么第三项就是有争议的，给一些非法移民居住5年以上，要符合这些条件，居住5年以上，还有他们的孩子是美国公民或者是永久居民的人。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要通过一个这个犯罪记录的检查，这种背景调查，如果通过的话，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要补交补税。那么符合这些条件的话呢，这些人可以获得暂时的居留。我们要强调是暂时的，就是可以但是以后说他怎么样获得合法的身份，奥巴马总统在他的讲话里也强调了一点，这个今后还是要由国会来立法通过。
这不是我们的民主制度运作的方式。总统曾经说过，他不是国王，他不是皇帝，但是他的行动却像个十足的国王皇帝。
对，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是贝纳议长，众议院议长贝纳在奥巴马总统发布这个讲话的之前，他讲了一段话，就是这几天我们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他是不是个皇帝，是不是个国王。其实这件事呢，是因为奥巴马总统自己曾经说过，他说我不是皇帝，我不是国王。他说这个移民的改革一定要由国会来做。那么现在很多的国会议员，这个共和党人就拿他这一番话又反过来抨击他，说你不是以前自己说过，移民改革一定要由这个国会来推动。所以现在共和党人很多就是批评他，说一个是他是越权，超越他的权力，甚至说他是违宪啊。那昨天其实他在讲话以后，我们知道这个已经是他讲完话是快8点半了，那么在美国的这个社交网站上非常的活跃，就是共和党和民主党双方呢都在通过社交网站发表他们对这个奥巴马讲话的看法。当然我们可以预料，就是说民主党人多数是表示支持呢，共和党人就非常的愤怒。那有一个共和党人就说，他说奥巴马总统的这个讲话，他就说用两个词来，一个就是非常的傲慢，一个就是他这个内容让人非常震惊。那现在就说我们说，大家要关注的说啊，国会可能接下来会要做一些什么那现在今天已经是星期五了，那下星期呢国会又要休会，那我们知道这个国会现在面临着政府开支要12月6号要到期，很多人就说这个共和党人会不会又拿这个议题来导致这个政府关闭之类的。但是我现在看到的就是共和党的两党参众两院的两党领导人倒是都没有这个意图，但是有一些比较这个观点极端的议员在提出说，我们可以给这个一个是让政府停摆，再一个就是说给这个执行奥巴马这个行政命令的部门，比如说这个国土安全部停止给他们的拨款
啊，
所以这些很多的这个讨论了，但是共和党人到底要有什么样的行动呢？就是刚才我们听到那位专家说，其实他们可以做的这个选项并不是很多，对。
是，那么杨晨，我们也知道共和党方面一再的表示他们会做出各种方法来进行抵制，或者是来表达他们的不满。跟我们谈一谈共和党方面现在有什么具体的说法吗？
现在具体说法就是我刚才想的是说，比如说他们说不给这个国土安全部拨款，但是也有很多人说哎，你不给他拨款也没有关系，因为在执行这个法案的这个部门叫做移民和这个海关执行部门，说他们其实自己有钱，因为他们就收这个移民的这些申请费就够他们运转的了。所以现在很多人就说共和党所做的，他除了当然要抨击这个奥巴马总统的政策，但是他真正可以做的并不是很多。就像刚才那位专家说的，可能到了如果是下一届总统选举选到一个共和党的总统，那么这个总统可以把他的这个行政命令废除掉。那现在就说国会明年都是共和党人掌握了这个参众两院，但是其实还是两党还是可以合作再通过一个全面的移民改革法。其实我们现在回到今年夏天的时候，实际上有共和党人一直在推动一个就是两党都能够接受的一个方案， 就是很有意思，就是今年六月发生了这个戏剧性的一幕，就是众议院的共和党领袖坎特在他的这个选区在初选中被打败了，其实才导致了这个计划其实没有实现。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上就是两党并不是说不能合作，但是要找到一个两党都能接受的方案才行。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杨晨在美国国会山的现场为我们所做的报道。那么美国之音我们也将持续为您报道奥巴马移民改革所引发的一些争议还有最新的反应，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我们的报道或者发表评论，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中国资深记者高瑜今天在北京法院出庭受审，我们将为您做详尽的报道，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北京第三中级法院在今天上午对资深记者高瑜涉嫌向境外媒体提供国家秘密一案进行了不公开的审理，那么高瑜在庭上否认控罪。我们下面就先来看看 VOA 卫视的这篇报道。
今天上午，法庭外面有几十名身着警服和便衣的警察，还有警车。出入法庭的人必须经过身份核查。法庭外面的记者被警察告知离开。
架机器就影响盲道了，快点，走走走，
赶紧扔。
高瑜这位通过文章批评政府领导人的敢言媒体人，可能面临最高终身监禁的宣判。中国官方新华社引用警方提供的信息报道，高瑜今年四月被拘押，他被控非法获取高保密级别的文件，并于去年六月将文件的电子版提供给一家境外网站。高瑜的律师说，由于高瑜案的性质，庭审不对外，他的家人也不准许旁听庭审。高瑜的弟弟高卫10月21号当天通过电话对路透社记者说，警察头一天就关照他不要去法庭。曾经任职国家媒体的高瑜是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重要支持者。1993年，高瑜被控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6年监禁。今年六四之前，中国当局对异议人士的行动非常敏感，对他们实施了大规模逮捕行动，包括抓捕高瑜。
好，那么下面我们就为您通过连线请高瑜案的辩护律师莫少平莫律师来谈谈今天庭审的有关情况。莫律师您好。您好，非常感谢您抽空接受我们访问。先跟我们谈谈今天庭审的进行情况如何。我们知道高瑜在庭审当中也否认相关的控罪，他是怎么说的呢？
简单介绍一下今天庭审的情况啊，我作为高瑜的辩护律师，那么今天的庭审从9点半开始到1点半，持续了4个小时。然后法院呢，应该说是按照中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走完了整个的庭审程序，没有当庭宣判，这是第一。第二呢，高瑜在庭审的过程中仍然否定控方所有指控他的证据，指控他的罪状，也就是说我没有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这方面的行为。你控方认定我有这种行为的，都是我的有罪供述，而我的有罪供述是因为你公安机关用我的儿子的安危威胁我，使我产生了巨大的心理上的负担和压力，被迫做出的有罪供述。所以这个有罪供述是不应该被法庭采纳的， 这是高于本身的一个在精神过程中的一个辩解。当然我还强调，作为案件的具体细节，因为这是涉密案件，所以我不能说这个披露案件的具体的案情。
嗯，那么莫律师，
那么第三，那么作为我作为他的辩护律师，我为他做的，我们为他做的辩护是什么呢？就是你控方指控高于犯有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的证据没有达到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所以按照法律的规定，你法院应该依法作出无罪的判决，对高于作出无罪的判决。
是，
这是第三个。哎，第四呢，你要想听一些情况呢，高于的身体状况确实是不好，在四个小时左右的听审的过程中，他两次服药。
嗯，
啊，第一次服药等于我们休听了五分钟为他服药，第二次呢是他在做最后陈述的时候觉得心绞痛，所以要求呢给他服用硝酸甘油。
嗯哼，
哎，所以他的身体状况并不是很好啊。当然最后呢，就是说还说一点，他的儿子呢，被警察呢早晨带出去旅游，不允许他到法院。他的弟弟呢也是被警察堵在门口，说不允许他去法院。
嗯哼，
哎，
是莫律师，
我们作为辩护律师呢，开完庭之后出了法院啊，法官送我们出了法院的门口，也是有警察说你们坐上我们的车，坐上警察的车，不要接触记者。
嗯哼，
我给你送到城里的什么地方，
是，
然后呢才有我们律师事务所的车载上我们回到律师事务所。
是，那么莫律师，
状况就是这样。
对，从您描述的情况，我们也可以知道，实际上我们在今晚稍早就试图要联系您啊，您的电话是一直没法接通，一直到现在。跟我们谈谈，作为高瑜的辩护律师，您刚刚也提到，您所提出的就是希望当局能够提出证明来排除这些对他的这些指控。那么，跟我们谈谈面临最大的困难点，作为他的辩护律师，最大的挑战是什么？那么，您对于这个案件他的可能判决，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这个是这样啊，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刑事方面的控罪在全世界都应该一样，他的证据必须是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所有的证据最后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应该是唯一的结论，就是这个人犯罪了。
嗯哼，
那么我们作为辩护律师啊，虽然我不能谈具体的案情，但是我说就我们掌握的啊，包括开庭公诉机关出示的证据，他没有达到这种程度，没有达到就是说他出示的证据就能够确实充分的认定高于就是为境外非法提供了国家秘密，这样按照法律的规定，你的证据没有达到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你就应该做出无罪判决。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高瑜案的辩护律师莫少平莫律师抽空接受我们的访问呢、啊。那么紧接着我们接下来再继续为您连线的就是高瑜的弟弟高卫。我们知道高卫先生今天也到了法庭，本来想要到法庭来听审，但是在自己的住家门外就被挡下了。我们现在通过电话连线请高卫先生来和我们谈谈今天的情况。高先生您好。
你好，
你好，非常感谢您。先跟我们谈谈啊，今天本来是要原定您想要出庭来听审的，后来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了？
本来可能也就通知我们我出不了庭，啊、因为这是一个说是涉密案件，家属不能参加。我原计划呢是，想接送一下律师，我开车接送一下律师，然后在庭外呢。等着律师呢得到第一个时间呢得到他高玉的消息。到昨天晚上呢，这个就是国保的人员在我家等我， 通知我不让我参加。今天早晨一夜吧，我家门口都有警车，所以我就没有去成这个法院。
是
这个情况。
高先生，我们知道从高瑜女士被捕，那么被当局提出这样的指控之后，对家人，对作为她的家人来说，可以说你们是身心煎熬，也非常的心力交瘁。跟我们谈谈对于这个案子，您作为家人最大的担忧是什么呢？
我只是希望法庭能够以法律为准绳，给高瑜一个公正的判决。
是。那么刚刚我们也听到莫律师提到了，今天在四个小时的庭审当中啊，高瑜两次需要服药，对于他的身体健康状况您有多少了解呢？
我感到他的健康情况是急剧恶化。在家里的时候呢，他本身就有血压高，心脏有时候不正常，美尼尔氏症是好多年前才犯过一次，一直身体比较好。那最近呢，听律师的描述呢，一个就是我看网上公布的照片，另外听一个律师的描述呢，他的身体消瘦。
嗯
哼。啊，他在家还是比较胖的，现在特别消瘦，而且经常吃药。最折磨他的是美尼尔氏症。啊，这个在听说是在监狱里吧，就在看守所里吧，也经常犯这个病，我们担心他的健康，尤其担心他这么大年纪了，70多岁了，能不能受得了这种环境的折磨？
是。那么高卫先生，最后我们几分钟时间，请您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从高瑜案发生至今啊，您一直都是保持相当的低调，那么直到最近呢，决定要打破沉默来向媒体发声，跟我们谈谈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呢？
我这自然而然的，过去呢，因为都有律师这个代理高瑜的这个案子，情况呢是他们最了解的，他们最有发言权。我呢，只是就是随意中的，有人问到我，我就说了，过去呢也没有人问到我，
是，
就是这么个情况。
好的，我们也会跟您一起啊，持续的来关注高瑜案子的一些相关发展。我们非常感谢，这是高瑜的弟弟高卫先生抽空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那么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的锁定美国之音的广播还有电视节目，或者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有关高瑜案的最新消息，或者发表您的评论还有看法。那么也请您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还有更多的中国新闻报道。
新年将至，为了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美国之音为您准备了2015年的礼品挂历，向您展示美国西南部的人文与自然景观。欢迎您发送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挂历，请在电邮标题中注明2015年挂历，并在电邮内容中填妥您的国家、地址、邮编以及收件人姓名。由于数量有限，我们将以先到先送的办法寄出，直到送完为止。希望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陪伴您度过精彩的一年。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那么除了高瑜案之外呢，今天在中国另外一起知名案件，就是中国维族学者伊利哈姆·土赫提的分裂国家案，同样也在今天，但是进行了二审的宣判。新疆高级人民法院呢驳回了伊利哈姆的上诉，维持原判。伊利哈姆在今年9月的一审时，他被以分裂国家罪判处了无期徒刑。那么二审并没有公开审理，法院选择是在乌鲁木齐的一个看守所里宣读了判决结果。那么伊利哈姆的两位辩护律师李方平还有刘晓元律师指出，这违反了正常的司法程序。刘晓元律师还指出，伊利哈姆称判决是不公正的，他说伊利哈姆在出庭时仍然带着很重的刑具。44岁的伊利哈姆是原中央民族大学的经济学讲师，他一向是直言批评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民族政策，但是他反对暴力，也不支持新疆独立。 法院指控伊利哈姆分裂国家的部分证据是来自于他讲课的录像视频。在其中一段被官方媒体公布的录像中呢，伊利哈姆说新疆首先属于维族人而非汉人。中国指责伊利哈姆的言论在部分程度上煽动了2009年7月5号在乌鲁木齐的骚乱。那么有关于今天二审的详细情况，我们下面继续为您通过连线请到的是伊利哈姆的辩护律师刘晓元刘律师来谈谈有关情况。刘律师您好。
啊，您好。
非常感谢您啊，在百忙之中抽空。我们知道您为了伊利哈姆教授的案子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您在新疆也停留很长的时间，现在二审宣判了，先跟我们谈谈您自己的感受。
这个案件是在星期一下午，我在离开乌鲁木齐的时候，在机场接到了法院的电话，说是21号宣判，但因为我20号要在港中开庭，所以无法参加。那么李方平律师也在外面有案件，无法参加。那么这个案件，法官在这个月的11号告诉我们，合议庭决定是不开庭审理，那也就是说采取的书面审理。就是看案件材料，听取一下辩护人的意见，同时去看守所提讯啊，伊利哈姆。那么伊利哈姆对他的案件的上诉，也第一次写了115页的上诉材料。我星期一这个周星期一去会见他的时候，他又写了9页，又补充了9页。那么伊利哈姆听说这个案件不开庭审理，他是提出了意见，然后当时也写了一份申请书，要求法院开庭审理。他呢，之所以要法院开庭审理，他的理由是这个案件中案件的事实，也就是一审法院对案件的事实没有查清，然后他认为证据中也有很多问题，但是第二审法院，也就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法院没有接受他的那个要求。在今天上午11点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看守所做了宣判。
是。
那么这个案件在看守所宣判，这个我认为是应该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虽然在实践中有些地方的法院会宣判，因为法律规定不论是什么案件，哪怕是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宣判都要公开。当然宣判公开是应该在法庭内宣判的，然后呢也允许旁听。一开始因为是在要在看守所里宣判嘛，法院也是不大同意家属及旁听，说要进入看守所还要经过看守所的同意。然后我跟他提出了一些交涉在电话中，后来他法院是答应了允许家属旁听。那么今天上午伊利哈姆的哥哥一个大哥和他的大嫂去旁听了，就两个人旁听。
嗯，
那么他哥哥听了宣判出来说，伊利哈姆听到这个维持原判不会上诉维持原判的那个判决以后，他是提了当时他自己说这个判决是不公正的，因为他主要是认为事实没有查清。他当时好像情绪还比较激动一些我现在这个案件走完了全部程序了。那么在将来的一个月之内我们法律的规定，他是会送去监狱里啊。
嗯，
那么在一审第二审，我们律师是根据案件的事实以及相关的法律规定做的是无罪辩护，主要认为伊利哈姆他没有和组织一个分裂国家的犯罪集团，但和学生之间只是在一个网站管理一个网站。当然伊利哈姆他所从事的行为，我们从一些政治的分析，他主要还是一些质疑新疆的一个地方政府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曝光了一个阴暗面网站。当然他也接受了一些外媒的采访，写了一些文章。我们认为通过绝大多数都是年龄方面的问题。
刘律师，对，很抱歉，我们还有剩下。刘律师，我们因为还有一点点时间，最后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您刚刚也提到了，就伊利哈姆的家人、大哥、大嫂到现场去旁听，他们有没有提到，在接下来面对伊利哈姆现在将要被终身的监禁，他的家人，我们知道包括他年轻的妻子、年幼的孩子，他们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他妻子是今天没有去吧？他们应该是已经 预料到这个第二审的结果会维持原判。本来上面写的财产全部没收哈，没收他个人财产，那法律规定只能没，因为他还有两个孩子，未成年孩子，还有一个女儿现在在读大学，当然还有他母亲，法律规定没收他个人财产，他原来自己的抚养人的份额还要留出来的。当然具体如何来没收全部财产，可能要在这个判决的执行的时候啊，由一审法院，因为负责执行是一审法院在执行嘛。嗯当然分析的话，他原来在账上那个85万多元可能会予以没收。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刘晓元律师抽空特别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有关于伊利哈姆案的全部发展，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都为您做了专栏报道，同时我们还有去年伊利哈姆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一些独家视频，我们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网址是 voachinese.com。 请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新年将至，为了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美国之音为您准备了2015年的礼品挂历，向您展示美国西南部的人文与自然景观。欢迎您发送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挂历，请在电邮标题中注明2015年挂历，并在电邮内容中填妥您的国家、地址、邮编以及收件人姓名。由于数量有限，我们将以先到先送的办法寄出，直到送完为止。希望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陪伴您度过精彩的一年。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呢，在星期四举行了听证会，讨论香港民主的前景，包括香港的末代港督彭定康等人都在听证会上发言。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11月20日下午就香港民主化问题举行听证，在听证会上作证的有末代港英总督彭定康，1997年至2002年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如今任职于布鲁金斯研究所的卜瑞哲，在小布什政府担任过大使的马克·罗根，圣母大学政治系副教授许田波。听证会在参议院的会议厅中举行，由行政委员会的两位主席布朗参议员与史密斯众议员主持。彭定康从英国通过视频发表了他的证词。
It is not a Chinese declaration.
英中联合声明是个国际文件，不是中国单方面的声明。香港是个国际都市，许多美国人住在那里，美国也在那里有很多利益，香港应该保持自由。
他指出，中国方面说香港民主运动来自外部的干涉是很可耻的。他回忆到1997年英国人离开香港的时候，曾经认为中国会实践保持香港自由的允诺。他还批评说中国利用贸易的利益来威胁世界上其他国家。至于英国和美国应该如何合作来支持香港民主发展，他认为举办听证会本身就很重要。英国的议会当中也有类似的听证。来自香港的许田波教授出示了我要真普选的标签，他说这个标签在全香港被人们广泛佩戴。他指出中国政府搞的小圈子选举违背了香港人的价值观。他还提出了特首梁振英私下收受公司款项的丑闻。
自由如果没有民主的保证就会失败，而香港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自由而没有民主的地方，香港人的自由正在迅速的消失。
许田波批评说香港的小圈子选举委员会当中有大批的商人，而商人往往是与政府沆瀣一气。他认为香港应该保持其国际都市的地位，而不是变成另一个中国城市。罗根大使在发言中专门提到要保持美国之音与自由亚洲电台的粤语广播。他还说无论如何中国反正是要责怪美国的，他认为如果美国不坚持原则，不要求中国政府实践承诺，那才会造成不稳定。布朗参议员与史密斯众议员数日前牵头提出了香港人权民主法案，得到了多位议员的联署。法案提出要再次确认美国人对维护香港自由以及民主化的承诺，在无法确认香港是否享有足够的自治权之前，总统不得给予香港更多的优惠政策。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继续呢 ，VOA 卫视新闻要为您进行的是媒体观察栏目。主持人海涛已经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了，欢迎您，海涛。
你好，玉文。
是海涛，我们今天有两个重要话题。第一个，我们就先来看看，我们知道现在在浙江乌镇召开一个所谓的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那么，中国副总理马凯他就说了，他说中国拥有全球互联网的三罪，最大的罪。这三罪是哪三罪？
按照马凯说，他说中国
不是罪状的罪
了。哎，没有，他说是。第一，中国是全球网民数量最多的国家，有6-7亿人。
是。
那么第二是中国是全球最大电子信息产品生产基地。那么第三就是全球最具成长性的信息消费市场。那么这三点是马凯认为是中国互联网之最，但是他还有几个罪没有说，就是中国是世界上互联网防火墙最大的国家，而且把最大的，因为它这个基数大嘛，有6亿多人、6-7亿人网民，你把这些网民把它一部分的知情权给它卡断，它只能知道中国政府让他们知道的消息，它只能知道中国政府在中国国内互联网上一个情况。那么实际上呢，这个互联网就是全球大家都共享分享。中国政府的做法呢，把互联网分成两块，一块是世界的互联网，你们去互联去；一块是我们中国的局域网，由我们中国6-7亿网民来的互联。实际上，他把这个分成两块，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呢，中国是世界上防火墙最大，而且网民最多、受到封锁的国家。
确实，稍后节目当中，我们还要继续来谈一谈，就在乌镇这个世界的这个互联网大会结束的同时啊，中国当局还采取强制的手段驱离了一些异议作家，所以采取这种双重的标准呢、啊，非常值得我们继续来讨论。那么第二个，我们今天要来请跟观众朋友们谈一谈的，就是很有意思，前中国的网球国手胡娜，她最近遭到了中国官媒的穷追猛打，为什么呢？
其实你看看中国的官媒呢，因为胡娜最近从台湾，她是台湾的居民，她从台湾回到大陆，她就办了个画展。
嗯，
那么这个呢，在互联网上有一些反响，就互联网对她有些批评。那中国的官方的媒体呢，比方说这个印刷媒体、平面媒体，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只有《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这篇评论员是《环球时报》经常写评论的，叫王德华先生，他写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对胡娜进行，就是周四发生的事儿吧，对胡娜进行穷追猛打。他说：“你胡娜，你欠祖国和人民一个深深的忏悔。就是说，虽然你32年前，1982年，他是代表中国去美国参加网球赛，结果他就失踪了。后来是他投奔了美国。中国媒体这么多年来一直说是台湾的一个网球教练，叫个吴代训。”这么一个人，当时他是台湾的网球教练，他把那个胡娜给说动了，说服他去投奔自由世界了。所以中国对这个姓吴的这个网球教练也很不满。但是无论如何，这30多年过去了，现在呢，胡娜并没有什么新的这个新的犯罪罪行。然后这个，但是只有《环球时报》一家把胡娜穷追猛打，认为他，你现在大摇大摆回来了，你不忏悔32年前的事情，所以你还欠主。给祖国、给中国大陆人民一个忏悔。
是不可否认，这件事件也让胡娜再一次成为这个中国观众的眼中的一个焦点，再次回到了这个荧光幕前。
对对对，没错。
非常感谢海涛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那么今天我们媒体观察的所有文字还有相关的视频呢，我们也将为您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稍后回来，刚刚我们提到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今天在乌镇落幕了。不过呢，前去观察大会的中国意见人士却遭到了驱逐。稍后我们将有详尽的报道，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他在星期四发出了警告，他说中国有能力通过网络攻击瘫痪美国的电网。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兼网络司令部司令迈克尔·罗杰斯海军上将周四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举行的一个听证会上警告说，中国和另外一两个国家已经具备让包括电网在内的美国基础设施网络瘫痪的能力。罗杰斯表示，黑客已经能够攻入这些机构的电脑网络并进行侦查。他说，我们几次发现黑客入侵到工业控制网络中，我们的担心是这种能力可以让政府、组织或个人切断这些网络。罗杰斯表示，除中国外还有其他一两个国家具备这样的能力，但他没有透露是哪个国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说，美国应该停止有关猜疑和指责，从自己做起。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增长、能源还有环境的次卿凯瑟琳·诺韦利，他星期四接受了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独家专访。诺韦利次卿呢，他最近才刚刚结束了对非洲的访问，返回华盛顿。他在坦桑尼亚访问期间，在阿鲁沙出席了一场保育还有停止走私野生动物的区域高峰会。根据国际动物保护组织的调查，中国是目前国际非法象牙交易的第一大消费市场。诺韦利次卿还说，美中已经同意强化合作，提高公众意识，以削减对非法象牙的需求。我们下面就来看看诺韦利次卿是怎么说的。
It was interesting because my Chinese counterpart, the ambassador, the Chinese ambassador.
有意思的是，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也参加了在阿鲁沙举行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域峰会。他非常支持打击象牙走私，也非常支持美国和中国汇集资源，合作向公众宣传非洲需要打击走私野生动物的必要性，并且努力从港口入手，看看我们能不能在象牙离开非洲之前先将他们截获。中国大使代表中国政府在这件事情上非常投入，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说明我们未来有合作的路可以走。
那么
美国的国务院次卿呢，是位于正副国务卿之下。在今年的七月份，美中在第六轮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框架下，也就打击野生动植物法非法交易达成了协议，并且通过眼镜蛇行动来推动国际的执法合作。 VOA 卫视我们也将为您播放独家专访的全部内容，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那么继续呢，我们来看看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在星期二通过了有关朝鲜人权状况的决议案。朝鲜外交部星期四威胁将要再次进行核试验，而美国国防部也在星期四做出了回应，说朝鲜的挑衅没有作用。
朝鲜通过威胁和挑衅不会取得任何结果，这只会让他们更加隔绝于国际社会，并会破坏为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而进行的国际努力。
看完了朝鲜问题，继续我们来看看乌克兰的问题。美国副总统拜登星期五在基辅会晤了乌克兰领导人，他强调华盛顿支持正在与亲俄反叛武装作战的乌克兰政府。白宫一名高级官员在会谈开始前说，拜登利用这次的会晤告诉波兰总统波罗申科还有总理亚采纽克，美国支持他们。与此同时呢，华盛顿就是否为乌克兰军队来提供武器仍然存在分歧。乌克兰军队的装备有时似乎并不如反叛军的武装。在日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解散了国会众议院，并且预计将要在下个月的14号进行临时选举。安倍晋三星期五的这项举措呢，被视为是意图加强对政府的支持。此前，日本在第三季度末出人意料地陷入经济衰退。考虑到经济状况不佳，安倍晋三将不得民心的提高10%的销售税计划推迟到了明年10月份才开始实施。 示威者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抗议，主要抗议的是他们的总统聂托处理43名大学生疑似遇害事件的方式。他们也在墨西哥的首都与警方爆发了冲突。星期四发生在墨西哥城国家宫外面的冲突，使得此前基本和平的集会出现了问题，有成千上万人参与集会。星期四的清晨，戴着口罩的示威者在墨西哥城机场附近与警方爆发了冲突，他们向警察投掷燃烧瓶还有爆竹。稍后回来，世界互联网大会今天在乌镇落幕了，不过前去观察的意见人士却遭到驱逐。稍后我们将有详尽的报道，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在浙江乌镇所举行的第一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呢，在今天结束了。中国官媒说这是盛况空前的大会，那么嘉宾达成了广泛共识。可是呢，在场外前去观察的中国独立作家，也是前独立中文笔会的网络协调人野渡，却遭到了浙江警方的警告，不得不提前离开乌镇。我们下面立刻连线野渡先生，来谈谈他的经历与观察。野渡先生您好。
啊，你好，我刚刚还在路途上啊，正是在被那个警方驱逐的路途上，所以才这么晚。
是，那跟我们谈一谈浙江警方他到底是跟你说了些什么呢？
是这样的，我在前天晚上我就在杭州，我接受一个外媒做评论的，在乌镇的那互联网大会，在第二天就在就是昨天中午，就是两个杭州公安局的便衣警察，还有两个穿着制服的警察，一共4个人，就到我住的那个在杭州的那个旅馆，就找我说是接到了浙江省公安厅的通知，要我立即请我离开那个杭州后离开浙江省，不能再停留。跟着他们用警车就把我送到那个外面的那个汽车站，买了一张票，就让我离开浙江省了。
是，那么野渡先生，我们知道。在这个大会的闭幕式上，中国官员说中国希望可以跟世界一道来促进网络的互联和互通，可是实际上我们看到他们不仅仅是驱逐了您，又屏蔽了许多的网站。您认为中国所谓对互联网的管控标准是不是双重标准？它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事实上在互联网呢，它在中国来说呢，它是唯一不完全受到官方控制了媒体，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媒体是被官方完全掌控的，是党的舆论工具，所以呢是官方呢对这个互联网它的自由属性呢是十分那个感到那个对它的政权安全感到威胁的，所以他一直采用了那个各种的措施来打压中国的那个网络上面的言论自由，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这2年多来呢，在互联网的这个打压言论自由度呢，是中国政府呢采取的措施呢是前所未有的，而且他不只是打压，而他还要那个把他的手呢伸到那个互联网的标准了，就像现在在乌镇召开那互联网大会，事实上呢就是他那个他是那个无视那个全世界的普遍的那个普世价值，才有一种对抗性的措施，因为我们知道互联网它那属性是自由的、开放的，中国政府希望的媒体呢，互联网呢是可控的，是属于能够被他们控制的，
是，
这是和全世界的互联网是不兼容的。
是，野渡先生，最后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这一次的大会举办的同时，许多西方的人权团体也说，由中国来主办这样的一个会议，其实是进一步的威胁全球的互联网自由。那么您觉得国际间应该如何来看待中国想要主导这种峰会它的动机和心态呢？
我们知道中国拥有全世界监控最严密的防火墙，事实上呢，中国呢它不只是对本国那个人民呢采用了这种监控的网络措施，他还向一些像伊朗啊等提前国家也施出了这种监控的网络技术，所以呢，事实上呢，如果说全世界的呢不警惕那中国在 互联网的那个这方面的安全造成的那个挑战的话呢，那么就说等于说无视他们民主，就是无视民主国家赖以那个他们那个子弟国的那个自由的根基。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中国的独立作家野渡先生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也希望您一路平安啊。那么针对中国互联网的自由问题，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还有更多的详尽报道，也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节目最后又到了我们的 OMG 美语单元喽，一块去看看今天的白洁为什么这么兴奋又这么高兴。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说好兴奋。So excited, so excited, so excited. 好兴奋 I'm seeing Taylor Swift in concert next week. Oh, I'm so excited, woohoo! 我下周就要去看 Taylor Swift 的演唱会了，我好兴奋啊。Super stoked, super stoked, super stoked, super stoked. 超激动 So am I am super stoked to hear her sing her new album in person. I love all of her new songs.
我也是啊，我能亲耳听她唱她的新专辑，真的超激动啊。我超爱她的新歌曲。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it.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it.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it.
非常期待。
I a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her performance of Shake It Up, Shake It Up. Everybody is going to be singing and dancing along with her. It's going to be like one big party.
我非常期待她在 Shake It Up 里的表现。
所有人都会和她一起变唱变跳。那会是个大派对。好，请评论告诉我 What would make you feel like you are super stoked? Woohoo! Okay, bye bye!
以上就是今天晚上11月21号的 VOA 卫视第一小时节目，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郑玉文。如果您对今天节目有任何建议或是看法，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来，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gmail.com。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宁馨为您主持的焦点对话节目。节目最后，我们带您到纽约去看看，圣诞节即将来临了，在当地的梅西百货前，还有纽约街头的圣诞街景。祝您晚安，我们再会。
Uranus and Neptune are known as the ice giants because they are the coldest of all.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2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这个星期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上台2周年，我们就来盘点一下执政满2年习近平做得怎样，未来8年他又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3位嘉宾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中国人权资深政策顾问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来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盘点一下习近平的政绩。2年前的18大一中全会上，习近平当选中共最高领导人。上任2年来，他的执政路线逐渐清晰，对内巩固个人权力，掀起反腐风暴，收紧意识形态的控制；对外展开强势外交，提出亚太梦的构想，展示对抗西方和主导世界事务的雄心。对他的作为，中国官媒有“中国新设计师”、“习氏风格”、“习氏新常态”等赞美，而西方一些媒体则有“习皇帝”之暗讽。那么习近平执政这2年如何改变了中国？他的治国理念和执政路线，其核心和本质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高文谦先生给我们点评一下。我们知道习近平要点评他2年来的这个政绩呢，我们必须对照他上任前的中国和今天中国的这个形势。那么您认为习近平上任2年来是否像人民日报说的那样开了新局，是建立了这个所谓习氏新常态？请您用几句话来总结一下好吗？高文谦先生。
好，习近平上台后呢，他的执政风格呢和胡锦涛呢迥然不同。他大刀阔斧，这个在2条战线作战，一手呢是铁腕维持一党天下，绝不容许动摇红色江山；另一手是大力反腐，试图挽回民心。那么究竟是这种做法是像官方说的开了新局呢，还是穿新鞋走老路，重蹈毛的覆辙？时间呢将会判明，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嗯，好，王康先生。
时间过得真快，那个邓的习近平执政2年，肯定是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胡锦涛、江泽民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甚至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基本上也告终了。中国肯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新的这本历史的十字路口。
嗯，好，陈伯公先生。
俗话说，新官上任3把火，习近平上台啊也点了3把火，集权、反腐、摆脱老人政治。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他跟江泽民、胡锦涛相比，他算是开创了新的局面，但是跟毛泽东、邓小平时代相比还不算。
嗯，好的，那么高文谦先生，我们从这个习近平的具体的政绩来谈一下。那么首先，当然大家提到习近平上任以后最大的政绩呢，莫过于反腐，而且在民间呢为他赢得了民心。但是也有外界一些批评认为他反腐也存在一些弱点。那么您对他的反腐的这个政绩是怎么评价的？
我觉得呢，习近平的反腐呢是为了救党，但是他的最大的软肋呢就在于呢一党天下呢正是产生腐败的制度根源，因此他就陷入一个不可解脱的矛盾中。反腐的话会动摇党的根基，不反腐的话呢党会亡得更快。所以呢前一段呢实际上呢他在这困境中呢，他这个反腐的话呢打大老虎呢已经踢到铁板，现在呢转而呢打苍蝇。实际上呢共产党的腐败呢已经深入骨髓。那么可以有2个例子。第一的话呢就是最近披露的这个徐才厚，他这个所谓两个就是呢小官呢是巨贪，哎，大官更贪。那么呢第一个是徐才厚呢，他这个从他家里面前两天爆出来的料说呢，这个从他家里面光这个超出那个外币就有1吨重。还有一个是北戴河供水公司的马某，那么一个小小的经理从他家里面就超出1.2亿的这个赃款，哎，还有黄金，哎，所以呢现在呢这个情况是体制不改变，粪坑不除，党内掌握大小权力的腐败分子呢就会如蝇啄臭。所以习近平和王岐山纵有3头6臂啊也没办法打得干净。那么前一段的话呢，北平的话呢，就是不是北京那个热播这个北平无战事呢，讲的就是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铩羽而归。那么这个习近平的现在是面临着蒋经国同样的处境。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看，那么在民间哈，王康先生，我们知道习近平提出一个中国梦的说法，来增加这个民间民众和这个国家民族的这个凝聚力。那么你觉得从内政外交来看，这个所谓中国梦，它的内涵到底是什么？本质是什么？
嗯，所谓十九世纪是英国梦，二十世纪是属于美国的世纪，二十一世纪呢，那么就是属于中国了。这个中国梦是这么一个形象的说法。这个中国梦的实质和核心的理念，应该是这样的，客观的讲。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然后建设一个强大的所谓社会主义的中国，成为东亚的盟主，进而挑战甚至改变世界的结构和秩序，重新成为中央之国。那么这里面有两个极端形态，有可能现在还没有完全定下来。第一，就是它成为一个以宪政民主为取向的，以绝大多数的国家的这么一个国家政体为目标的这么一个中国梦，那肯定是人类的福音。它和西方的和美国的所有的意识形态、文化、外交的冲突都会迎刃而解。另外一个就是刚好相反，它是用一种要重新建立一个大的帝国，就中国古代帝国的一个现代的一个复辟。也是共产主义苏联亡党亡国之后共产主义的一个现代变种。如果按照这种理念、这种本质去发展的话，那么势必在国内要和中国人追求自由民主现代价值的这么一个追求要发生冲突，在国外要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生这个强烈的冲突。那么这种梦肯定是一个噩梦。它是两种结果，一个是中国在这个选择过程里边像前苏联一样分崩离析、亡党亡国，另外就是和全人类共同毁灭。不管怎么说，这个走下去，这个梦都是噩梦，它不是中国的美梦。
嗯，好，我们再看看习近平上任以来的这个左右路线之争哈。我们知道，习近平上任以来，很多分析人士觉得呢，他是在邓小平和毛泽东之间摇摆不定。那么提出深化改革有邓小平的影子，那么参观毛泽东故居啦，举行文艺座谈会等等，又让人联想到毛泽东。那么习近平上任之后，他的这个路线到底是怎么样的？更倾向于邓还是毛？那么很多分析人士觉得无法定论哈。那么陈伯宏，你的分析是什么？
对，习近平上台以来，他首先去了深圳莲花山，去邓小平铜像前祭拜，而且要求当年陪同邓小平南巡的四个官员也陪同他来去了里。这个给人的感觉呢，他是要走邓小平的改革路线，所以他的三中全会也提出了深化改革的说法。另外呢，他又去毛泽东的故居三次韶山去参拜，另外呢也举行了毛泽东所谓诞辰120周年这么一个大的活动。那么给人感觉呢，他要走毛的路线，说一毛一邓。实际上这个在中国南方哈，这个矛盾就矛盾，这是一回事儿，就自相矛盾啊，在南方很多省份读成矛盾，所以有这么一个说法说，中国的事情是一个矛盾，就矛和盾，胡来是不行的，照这样下去，将来怎么办？再胡来习惯了，这一串话呢，就把毛泽东、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串起来了，就中国的事情是这么回事。那习近平这个走法呢，很明显自相矛盾。因为他说不能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实际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是对毛泽东的否定，尤其是毛泽东政治路线、政治挂帅、阶级斗争的否定。如果不否定，改革就没有意义了。如果用他这个话说下去，我们也可以说不能用后50年否定前50年，就是你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否定中华民国，那你的共产革命就没有意义了。你还可以说不能用这100年否定前100年，也就是说你不能否定晚清那个时候末年的改革，那么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都可能没有意义了。说在这样一个说法的情况下，就把后人走的路都否定了。当然我们说共产革命有可能是被否定的，但是习近平这个说法本身否定了自己，说他呈现了一个自相矛盾的状态，就是他在政治上是学的走的毛泽东政治路线，经济上走的邓小平的这么一个经济路线，这两条路线在很多地方是不兼容的。
嗯，高文清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习近平呢，执政的套路呢，可以说是毛学为体，邓学为用。所谓毛学呢，就是坚持一党体制，所谓邓学呢，就是要搞中国特色，也就是搞这个半管制半市场的权贵资本主义。习近平现在的话呢，是毛邓并举，在政治上举毛旗，在经济上举邓旗，两手交互使用。
嗯，王康先生， 我想请您分析，就是我们知道在习近平上任之初哈，很多人呢，就是尤其是包括外国的媒体都认为呢，他的父亲习仲勋在文革期间的经历会对他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呢有很深刻的反思。那么很多人还期望就是他在一旦巩固权力之后对中国的政治体制会有所开放，但是现在看来呢，这些希望都落空了。你觉得外界误读习近平造成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是什么？
这种解读啊是来自一种人性论，就是少年得志大不幸，但是少年不幸呢他也有各种各样的那种后果，有些人变成就是逆来顺受，循规蹈矩，完全成为顺民，有些人呢就是一线逆反，另外一种人就是把少年时代的不幸和磨难变成自己的人生阅历和政治资本，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那一套。那么习显然是后面一种人。这个习的这个我们都知道哈，人会变的，最大的使人变化的是权力，极大的权力是极大的改变人性。最根本的是为什么就是现在知识界很多人有天真愿望的希望这个习近平的少年时代的不幸，然后呢导致他执政之后能够产生相应的效果出来而落空了。最根本的是我觉得现在实际统治的中国的太子党集团，他们已经对中国长期的观察思考得出了基本的判断和总的一个国家战略。任何人执政包括习近平在内必须根据这个隐蔽而强有力的这种力量来行事，否则他一天也待不下去。这个是形势比人强，这种也是一种深刻的一种人性。
好，破空，我想听听你的看法，因为我知道你一直觉得习近平呢他的人生经历大起大落，而且经历非常的丰富，那么下过乡，而且做过这个什么工农兵学员等等，他的人生轨迹代表了那一代很多中国人的这个人生轨迹，那么你觉得这些经历对他的影响又是怎么样的？
有一个说法说性格决定命运，而性格呢很多时候在经历中造成的。习近平的人生啊可以说非常复杂，大起大落。那么他是红二代，是太子党，但是呢由于他父亲呢被宋毛泽东迫害，那么全家遭殃，结果他被打入社会底层，那么查个乡当个知青，当知青呢培养了他吃苦耐劳的精神，比如说这个什么挑200里重担啊，走100里山路啊，这种吃苦耐劳今天可以看得出来。另外他后来这个又当了这个工农兵学员，被推荐上去，那么算走后门上去的干部子弟，那工农兵学员又混了一套这个假学历，那么后来这个是这个作为第三地队培养，这个培养呢就有一种八旗子弟啊的种骄横，今天他这个傲慢也看得出来。另外还重要的也是他少年的人生，他13岁的时候啊，因为他父亲被打倒，他说了几句对文革不满的话，结果呢被关在党校的一个房子里，他跟着一批大人一起，有一个杨平老人回忆啊，说他跟一批大人一起接受批斗，习近平只有13岁，挂了个大铁牌子和那个高帽子，由于这个帽子和铁牌子太重，他不得不用手扶着。然后开批斗大会的时候啊，他跟其他几个成年人站在一起被批斗，而他的母亲齐心，人家喊打倒习近平，他的母亲在台下也举手喊打倒习近平。结果习近平被关的期间呢，有一天呢他就跑回来了，一个大雨天跑回来的时候，他母亲就问他你怎么回来的，他说我趁看守不注意跳窗户回来的。然后他母亲没说话，他就说妈妈我饿了。结果他母亲不仅没有给他做饭吃，而是冒着大雨出去告发习近平跑回来了。结果习近平大哭一场，跑到那个走了，冒着雨夜去了这个颐和园，躺在一个工人收留了他，躺了一晚上，第二天被关进了少管所，一关就是3年。说这个经历给他的两个感觉，一个是他能够吃得苦受得罪，再一个他母亲六亲不认，所谓的党性对他深刻的影响。所以后来之后他并没有跟他母亲去疏远，他还觉得他母亲这一套对他来说是一个人生塑造，所以他就在这个所谓忠于这个党性啊、党的组织、党的原则这一套上呢，就体现在他的身上。包括他父亲尽管是迫害，出来之后还谆谆地教诲他啊，怎么要忠于党、忠于五彩的一些事业。我想习近平的骨子里啊，整个的就是共产党。当然，文革的遗风啊，太子党的那一套啊，这个知青的那种土作风啊，土包子，包括到墨西哥去说什么啊，你们吃饱了没事干，这些话都是一个深重的时代烙印。这一切造就了今天的习近平。
好，高文杰先生，
补充一点，
哎，请讲。
那个，我觉得话呢，外界误判习近平啊，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误读了习近平呢对毛的这种真实情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们觉得这个习仲勋文革挨整啊，那么习近平受了株连，因此对毛有怨恨，其实是大错特错。
其实毛对习家呢是恩大于怨，毛是习近平的救命恩人，当年红军长征到陕北，一到陕北就把习近平就给救了，把这个习仲勋就给救了，救了之后的话呢，当然毛后来呢又整了这个习仲勋，那么主要是为了这个反击彭德怀的右倾翻案风，那么整西北山头，那么习仲勋呢成为这个池鱼之殃，正是因为如此，这个习近平呢后来呢对毛的话呢是三上韶山，讲了一句肺腑之言，没有毛主席，我父亲早就被杀害了，哪有今天的我，这是他的真实情感。
好，最后再请教一下这个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习近平上任之后摒弃了这个江湖时代的这个集体领导制，不断地集中他的权力，成为了兼职最多的领导人，那么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为什么这样做，是形势所迫呢，还是个人野心，请你也跟我们分析一下。
对，我觉得这二者还兼而有之，形势所迫，个人有心。形势所迫我们都知道，他在上任的时候啊，这个所谓第五代领导人接班的时候发生了激烈的权力斗争，那这种权力斗争的暗潮汹涌啊，是完全超乎外界的想象的，就是中共这个集体这个接班制啊发生了一个怀疑，可是产生了一个权威动摇，就是啊薄熙来啊周永康徐才厚这么一干人要对他发动政变，要取而代之，甚至储备了这个军火私家的弹药等等，而且是这个有政界的军方的整个情报系统的一个联手，从地方到中央的，说这个震撼了中南海，对习近平也是一个震撼，所以习近平在这个时候他觉得是一个权力保卫战，这个形势所逼他必须去啊集中他的权力。但另外一个点也是个人野心，怎么说呢，因为胡温时代，人们解读胡温时代的弊端呢，并非是集权，胡温时代的弊端是没有实行政治改革，经济连上五个台阶，但是政治上一成不变，是很多人对胡温时代的深恶痛绝，他本来期望习近平上台之后能够在政治改革上有所作为，但是没有想到习近平啊把这个反而是走集权的道路，就胡温时代还提了一个说法叫党内民主，那么当时有个逻辑说从党内民主出发，然后过渡到党外民主，好的全国民主，有这么一个思维逻辑，但是习近平上来等于中断了这个逻辑，就把党内民主都终结了，就重新回到矛盾一言九鼎的时代，实际上这个不要说在中国行业，在中国党内是个背反。
高文清先生您的看法？
我能说我觉得呢有三点原因，第一是时势造英雄，习近平之所以现在能够大权在握，实际上是源于中共高层对这个形势这个有一种深刻的危机感，认为的话呢各种矛盾积累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矛盾可能全面爆发，而胡锦涛时代的九龙治水的模式不足以应付这种局面，因此的话呢就是授权习近平，这是第一。第二点呢就是胡锦涛呢一退到底，而江泽民这些老人呢已经是毛爹之年，这个心有余，干政心有余力不足。第三点呢跟习近平的个性有关，他性格内敛，绵里藏针，等于是蒙过了江泽民曾庆红，那么他一旦权在手，那么就放手抓权，这个携着红二代的优势，这个毫不含糊，这是这么三点原因，我认为。
嗯，王康先生，我们知道习近平上任以后啊，大大加强了对于意识形态和言论的这控制，对意见人士的打击非常的无情。那么，这是他招致很多就是尤其是外界的这个批评的原因。你觉得他这样做的意图到底是什么？这个对中国这个长远的后果是什么？请你给我们。
这是非常危险的动向，非常值得警惕的动向。这个邓小平呢，南巡讲话的时候，他说不要争论，他是要避免他的改革开放最后遭到否定和失败。那么江泽民和胡锦涛作为共产党的这个守夜人，作为这权贵集团的这个代理人，他们只能沿袭邓的这个老路。他们实际上一直走的是意识形态的淡化。
对。
这个胡锦涛还说出来要搞和谐社会，
对，
这样给中国知识界留下一定的空间。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为什么要在意识形态要强化意识形态，要打击以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主的中国的知识界？这个不是他本人和中国知识界有深仇大恨，这是形势使然，更说的直白一点，这是有新的任务、新的形势、新的目标了。这个新的目标说到底就是要结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么一个相对自由的状态，重新回到毛的时代，然后把毛的这个政治遗产结合起来，完成一个新的一个从来没有的一个伟大的一个使命，所谓的伟大的使命，在这个伟大的使命下，必须 前置思想，必须思想一律，这不是他个人的好恶问题。这个那么这种情况下会导致什么后果，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我们可以甚至可以推理，那么中国出现新的一种反右运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甚至新的一场文革来的话，都不是天方夜谭的。毛泽东当年说过，过七八年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那么这个说起来完全是一个天方夜谭，但是现在看起来，你只要回到毛的路线，那么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的整肃就是不可避免的。
嗯，好，破空你的看法。
关于这个意识形态的控制啊，我觉得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习近平，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党机器非常重要。他们知道这个8000万党员非常厉害，只要掌握了党啊，你就掌握了大权，而且党指挥枪，你掌握了党也掌握了军权。说邓小平时代呢，虽然啊他改变了毛泽东政治路线，但没有改变毛泽东组织路线。邓小平知道毛泽东那套组织路线是非常管用的，说邓小平一手是掌党权，一手掌军权，他觉得只要抓住了这两个权啊，他就能够一言九鼎，为所欲为，贯彻自己的意志。习近平同样意识到这一点，习近平尽管他想走他自己的路做一些事情，但他深深意识到在中国现有的情况下，不是去走向人民，而是把党抓在手上，怎么把这个党机器抓在手上，同时把军权抓在手上，然后如果他要集中意志，这个那个完全能够由自己说了算，由自己能够拍板，他才觉得他能够是真正在执政。说这一套思维实际上是成就的，他们从来就习近平从来没有越过体制去思考问题，就不知道说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另一套运作国家的方式，就说依靠人民，用民主的方式，这个找民心啊，找民意的方式来执政。
嗯，
他基本上是从内向外找。
好，高文清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呢，习近平他这样子做呢，是充分的凸显他这个对这个舆论失控、意识形态失控、高校阵地失控的一种焦虑。那么实际上他采取这种禁锢言路的这种做法呢，后果是非常之可怕的。连毛泽东、邓小平都知道这一点。毛泽东当年讲天塌，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邓小平讲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那么现在的话呢，习近平这样的搞法呢，实际上正是导致这么一个结果，报纸越干净，实际上社会越肮脏，新闻越和谐，实际上呢现实的话呢越丑陋。那么呢，实际上这个民众对这个反弹非常大。最近网上呢流传了这么一个段子，叫做三代庸医啊。那么实际上是借着讽刺北韩呢，来的话呢讽刺这个批评这个习近平。他就说呀，第一代啊是头痛医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第二代呢是头痛医脸，脚痛也一脸，因为面子对于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第三代呢是头痛捂嘴，脚痛也捂嘴。而且这个段子最后说，我们说的是北朝鲜禁止联系中国。
嗯，好，不管怎么说，刚才高文清先生提到民间有一些批评，但是我们都知道，尽管习近平加强社会控制，打击不同的声音，但是习近平在民间的声望还是其实是相当高的，尤其是相较于胡温时代。那么你觉得习近平的民望那么高，原因是什么？就是他的执政理念和他的作风里面有哪些东西迎合了中国民众的这种心理？
习近平的所谓的名望主要来自他的这个反腐，他的强势的执政这种风格，以及他的对外的强硬这个态度，这个可以很轻易地满足中国的民族主义。那么中国的民众就是民族主义的载体。但是我觉得这个中国的所谓的这个名望啊，是值得分析和批判的。在中国谁都知道没有真正的民意，没有真正的民意调查机构。第二更重要的是，中国所谓的民意，这个民意常常是极权主义统治者的一种结果。你比如薄熙来的王立军在重庆唱红打黑，他们俩现在都双双在牢，但是呢他们在重庆的名望一直居高不下。这个只能说明很可悲的一种情况，因为愚昧，因为思想前置，因为信息的不流通，因为自私，所以中国的民众所谓的名望啊，他没有真正的是接近一种真理和一种正义。他们根本不知道薄熙来和王立军是什么样的人物。我认为这个所谓的名望， 因为中共从来不提供一个公开辩论的这么一个空间。如果把监狱里边的刘晓波、涂志强，或者是许志勇他们放出来，让他们有一个公开的一个机会、一个场合，在中央电视台，在一个公开的机构，公开的和这些党国的全国人辩论，他们的名望未必要比习近平要低。
好，高文天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呢，习近平他现在声望高呢，主要有两个原因。刚才王康先生呢也提到，第一个就是大力反腐，这个赢得了这个民心；第二个呢，他在政治上非常善于包装，做这个亲民秀。他上台以后呢，说了很多这个放了很多那个，说了很多大话、空话。现在看起来的话呢，他实际上做的恰恰是否定他自己曾经所那个说过的。这是第一。第二个的话呢，他的话呢，就是现在他这个蜜月期啊，已经过了。他实际上他的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威望的话呢，已经在开始那个跌落。哎，其中最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辽宁日报最近的这个所谓派特务那个卧底的这件事情，网络上是一片声讨之声。哎，这个东西就是说明什么的话呢？你说的话呢，依法治国，你说把这个权力啊关进笼子。实际上把敢言之士都关进笼子去了，人家还怎么能够得相信你？特别是最近以来啊，我觉得习近平有点走火入魔，连出昏招啊。你譬如说这个文艺座谈会、新古田会议、捧周小平，还有这个砸锅论，所有这些说法的话呢，实际上呢，把他好不容易通过反腐积累的一点这个威望呢，挥霍的差不多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他旗下的很臭啊，难怪当年习近平这个跟这个聂卫平那个拜他学围棋的时候，聂卫平不愿意教他，怕他给他丢脸。
好，破功。
对，这个我们的确注意到这么一个现象，在国际上对习近平的评价一般，甚至不怎么样，在中国国内呢，确实这个名望很高，说支持率很高，这个我们也听到这些说法。那么我想这一点呢，是习近平对中国社会非常了解，他知道这是一个人治的社会，这是一个专制的社会，这是一个封建王朝。所以说人治的社会有个特点，就是老百姓呢、这个被奴化的很重，那么他们叛青天的思想很重，也就是如果你高官拿来反腐，他就说你是个青天。薄熙来在重庆反腐被称为薄青天，那习近平在北京反腐被称为习青天。那么这种青天心态啊，实际上是中国老百姓根深蒂固的一个奴化思想，他不知道用制度来反腐啊更有效，而以为是有个人来反腐啊是有魄力。另外那一点就是说，这个他这个习青天这个思想延续下去呢，这个他对老百姓呢就是实际上是另外一种忽悠。那么过去有一个传说嘛，说这个毛泽东时代有个东方红的唱法，说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但邓小平时代四川人编了另外一段，叫做西方黑太阳落，中国出了个邓矮驼，他为自己谋幸福，他叫人民各顾各。那么现在习近平出来了，又有这么一个段子，说这个北方灰太阳低，中国出了个习皇帝，他为红二代谋幸福，他叫人民听他吹。说他很多东西是叫人民听他吹，加上在网络上也善于包装，利用新的一个语言，说这两者加起来还是一种人治的思维，实际上是整个是在忽悠老百姓。
好，最后我们来看看外交方面。那么王康健，你觉得习近平的外交思路，刚才您在这个中国梦的时候提到一点点，那么请你更详细的说，就是说他的思路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国际社会经常把他和普京相提并论，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这个众所周知啊，中国和俄国和前苏联这个曾经结盟，是这种牢不可破的这种关系，让他中国深受其害。毛泽东可以说他犯的最大的错误，从1949年朝觐莫斯科为斯大林庆祝70寿辰就开始了。毛一辈子都不仅没有摆脱苏联的阴影，而且在斯大林的模式走得更远。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某种程度就是要摆脱苏联模式，但是一直到他死也没有摆脱。一直到现在，我们如果比较一下中国和苏联的当时的宪法和党章，那么其中的相似性就让人惊讶了。这个中俄之间结盟，一个历史的教训就是吃亏的永远是中国。原因很简单，因为俄国要成为世界性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大的帝国，这是它的传统。因为俄国它没有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没有现代整个一个商业整个的市场经济这一套东西，他更没有一个宪政的经验，成功的经验，他能够提供给中国的只能是他 他的莫这大帝国的这种思维。所以中国在跟俄国之间不能有任何的结盟关系。邓小平曾经说过啊，在二十世纪危害中国最严重的除了日本就是俄国，现在看起来俄国比远远超过日本了。所以习近平要和普京这个普京跟习近平要套近乎，那是芝麻道之心，那是路人皆知了。他就是要实现所谓在帝俄时代和苏联时代的大俄罗斯帝国这个愿望，这个本来就是玩火。中国和俄国当然应该保持基本的正常的外交关系，但是千万不要结盟。尤其是我要指出来，这个习近平曾经说过，好像普京也说过，明年反法西斯战争结束70周年，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中俄两国要共同来纪念在莫斯科。我就真是想不通，谁都知道前苏联在中国抗战里面可是严重的损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1941年的苏日中立条约，1945年的那个雅尔塔秘密协定，那是把中国的抗战危害的太严重了。怎么就忘记了这一点？如果一定要庆祝要纪念二战和中国的抗战，那最好的对象和伙伴当然是美国了。
好，那么高文谦先生，我们知道习近平上任以后呢，中国官媒和这个民间的这个民族主义情绪特别的高涨啊，尤其这种反美仇日亲俄的这个倾向非常明显。那么你觉得习近平是不是在有意鼓励这种情绪呢？危险性又在哪里？
我觉得呢，现在没有证据说呢，习近平在有能的操弄这种民族情绪，但是习近平的强势作风无疑在上面添了一把火。那么刚才王康先生那也提到，实际上呢，中俄两国呢，现在习近平跟这个普京的打得火热呀，这个甚至于这次在这个亚太经合会议中呢，专门把这个普京请到钓鱼台私人宴会，这是所有这个参加 APEC 的这个贵宾呢所没有的。这样做的危险性在哪儿呢？就是重蹈当年毛泽东一边倒的这种路线，这种历史错误。而这种历史错误的话呢，对中国的影响呢将是深远的。
好，陈伯宏先生。
这个刚才这个私人宴会啊，我倒觉得是习近平不是请普京，是请那个奥巴马啊，这个是反映了他的一个人格分裂。又银台夜宴啊，是跟奥巴马而不是跟普京。中南海散步也是跟那个奥巴马，不是跟普京。对，他可能有别的宴会。
不是宴会，是在那个钓鱼台。
好的，好的，好的，是另外一个宴会。好的，我想说的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民族主义这个东西哈，在集权社会从来就是一把利器，而且是最后的一块遮羞布。不管是当年的军国主义的日本，还是纳粹德国，后来的苏联，今天的俄罗斯，都是打民族主义的招牌。在中国，今天毫不例外。也就是说，只要拿出爱国两字，就是政治正确；只要拿出民族主义，就是政治正确。于此，只要批评政府，那就是不爱国。说政府用这个东西给控制舆论，就是说排除干扰。只要你跟我一致的，我都认为你是爱国的，给你贴个爱国标签。像香港问题上，那么拥护北京的叫做爱国，爱国爱港。那么反过来给中国政府批评中国政府，那就是不爱国不爱港，给你扣一个帽子。说这个东西啊，就是在专制条件下是非常容易啊，就是拿来忽悠的一个利器。但是在民主社会，我们知道爱国有不同的方式。你正面的称赞国家是一种爱国，你批评政府也是一种爱国，那是一种深刻的爱国，就是不想让政府来耽误这个国家，那是一种爱国。但是在中国这个社会里，恰恰用这种民族主义啊，所谓的爱国主义啊，把整个舆论给颠倒了，说人人呢是谈这个东西啊色变，一谈爱国谈卖国就色变，人人都避之又恐不及。在香港有些民主派，像陈方安生、李柱铭出去访问一次，居然回来被说成是这个卖国者、叛国者，手上没有一寸土地，也没有一分钱，出去走一趟为香港人民说话，就被扣成这个卖国的帽子。说中共觉得这套非常有用，说习近平上来之后，的确是把这一套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好的，有关习近平上任两年来的政绩呢，我们就点评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习近平未来几年的挑战又是什么，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欢迎回到11月2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习近平将在2022年任满换届，交出权力。未来八年，他是否敢于进一步触动利益集团，改革体制？是否能够让中国经济这列减速的火车平稳向前，不致脱轨？是否能够面对国际社会的疑虑，推动中国在世界发挥更多的正能量？都是他面临的难题。那么习近平有没有足够的政治才干和担当来应对这些挑战？在中国的道路选择上，他有没有足够的政治胆略来超越矛盾，打造出属于他自己的历史地位，成为新一代的政治巨人？我们这部分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那么高文谦先生，我们知道习近平上任之后提出所谓的这个中国梦，最近在这个 APEC 呢更提出所谓亚太梦，格局呢似乎是越来越大。那么很多分析人士认为他有这个强盛中国和建立这个雄图霸业的这个历史使命感。那么你对他这些说法你是怎么看的？你觉得他确实是具有前任所没有的历史感和大眼光呢，还是说就是说这些话只是来忽悠一下大家而已？你的看法是什么
呀？我觉得习近平呢上台呢这个好话说了一箩筐，其中的话叫做实干兴邦啊，空谈误国，这句话曾经广泛的得到人们的喝彩。但是他的两年后的所作所为呢，恰恰证明了这个东西是一个忽悠。所以我觉得他中国梦呢是在忽悠中国老百姓，亚太梦呢是在忽悠国际社会。习近平我觉得他最大的问题呢是他昧于大势，缺少一种历史感和这个大视野的眼光。那么他呢基本上呢他还是活在这个矛盾的这个阴影里面，这个他可以说是还是一个对矛盾的这个奶啊还没有断了奶的孩子，还没有确立自己的这么一种时代，他缺少一种勇气。
嗯，好，王科学您的看法是什么？你觉得习近平是不是一个具有时代大眼光的人？
我觉得我不禁赞成老高的意见，我觉得习肯定是一个世界大眼光的人。那个眼光之大，甚至可能超出我们的这个猜测的范围。习近平两年以来所谓的术业在攻，所谓的事必躬亲，所谓的励精图治，确实从某个方面，从所有的方面来看都是可圈可点的。我们断断不要低估了就是习这帮太子党们的他们的这种人生的理想，他们的雄心壮志，他们的世界眼光。薄熙来在重庆的所作所为4年半的时间了，让人已经耳目一新了。如果不是王立军这个偶发事变，那么如果没有这么一个重庆事件的爆发，薄熙来现在到了北京去和习在一起，这些太子党们那真是够风光的了。他们不是平庸的人，他们不是像江泽民那个和胡锦涛那种守夜人，那种看门人，那种过渡性的人物。他们是要把他们父辈的事业，就是毛泽东的事业要继续进行下去。我觉得我们宁愿把他们估计的高一点，而不要把他们看得太低了。
嗯，好，破空你的看法。
这个关于习近平是否有历史眼光，我想这次瀛台夜宴呢，我们来看一下，他在这个中南海的瀛台，就是皇帝曾经待过的地方呢，在这个宴请那个奥巴马，美国总统奥巴马，给人的感觉呢，他好像是一个帝王的姿态，在宴请另一国国君，把酒这个论天下。你使人联想到三国时代啊，这个曹操跟刘备这个煮酒论英雄，就说天下英雄只有你和我，或者是刘备和孙权呢、并马于北固山指点江山，颇有一番那个帝王的豪气，的确是个习皇帝。但是当这个习皇帝在谈历史的时候呢，却有些失误。比如他谈到这个清朝，他当年清朝皇帝在这里办公，这个制定收复台湾的方略，实际上这个清朝已经满清皇帝已经说了，他说我是这个外国之君，主中国之事，非中原之人。那么也就是说满清实际上灭亡了中国，最后也吞并了台湾，使中国大陆的势力啊基本上第一次染指台湾，但郑成功是被迫退到台湾。那么另外呢，就是他后来又讲了，他光绪皇帝搞百日维新失败了，被慈禧太后关在这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么是不是在暗示说我习近平不能搞政改？如果我搞宪政改革，可能跟光绪皇帝一样，可能被政治老人啊或者是保守派给关在这里。但是当时奥巴马非常聪明的接了一句话，说改革就是这样，肯定有困难，但是改革只要勇往直前，就是利用光绪皇帝这句话说，就虽然光绪皇帝失败了， 但是后继的改革者应该继续去改革。说习近平在论历史的时候，他基本上是相反的一个观点在论述，而且把这个满清跟中华这个关系没分清楚。也就是满清统治中国的时候，实际上习近平的祖先是亡国奴，习近平对这点并不知道。也就是说习近平历史书啊知识非常少，读得不多。那么至于是不是他有私家的，我认为中国梦很抽象，亚太梦很空洞。因为习近平在国内的确得人心，暂时得人心，但在国际上很反感，因为你跟周围的关系搞得非常僵，周围的周边的国家的关系非常紧张，这个不可能是两立的。你一方面跟人家的关系很紧张，另一方面又说你跟别人很友好，这根本不可能存在。所以他必须先硬后软，先把周围的关系都搞紧张了，现在又开始放软了，从越南、从日本、从周围的海域开始撤退了。所以这种世界可以看出来，他没有大眼光。
高文天先生，
我能回应一下王康吧？
那
个，我觉得话呢，习近平不能说呢没有雄心，就所谓红二代的这种雄图大志，哎，因为他们的话呢，这一代人的话呢，他们毛的思想呢融化在血液里面。当时毛有一句非常的名言，叫做"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啊，将亲手参加埋登帝国主义战斗，任重而道远"。所以呢，这个是融化在他们的血液中的。但是问题是呢，他昧于大势，哎，他脱离时代，违背潮流，违背民心。他们现在所做的这些事情，抛开那些包装之后呢，最后只有四个字，习近平上台以后的所作所为就是救党保权，而这一点呢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所以注定的话是徒劳无功的。
王康先生，习近平有没有足够的理论基础，刚才就是像高鹏先生说的，走出这个救党保全的思路，建立自己的这个理论基础，来开拓中国的这个新时代，你觉得有没有这些？
习近平本人访问德国、法国时候，隶属欧洲那些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那些思想家、哲学家，到了俄国，他又隶属俄国十九世纪的一些天才诗人、作家们啊。不管怎么样，这个比胡锦涛好像进了一步，就他个人的读书的这个知识结构，他的这个对世界文明的基本的了解，好像有那么一回事儿。但是呢，我们在他的整个的他和他的班子们的所谓这个意识形态上面的这个宣传上，完全看不见所谓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现代文明的那些蛛丝马迹的。相反的，就是刚才高先生所说的呀，他是一个保全什么旧党保全的非常陈旧的那种思想，那种思想实际上是个封建时代的，就是祖宗之法不得变，天王之道不能更，这个是没有出息的东西。但是呢，这个习近平比较热衷的就是所谓的又最不擅长的，恰恰是所谓的要打造新的意识形态。这个打造新的意识形态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荒唐的非常狂妄的，反正也无聊的一个说法。文化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生活自然而然的自发产生的，是人民群众自己的生活里面积累起来慢慢总结出来的，不是一个天才、一个巨人、一个领袖从外面打造一个什么东西，像马克思、像列宁、像毛泽东、像邓小平还有一点自知之明，他不搞这个东西，他淡化意识形态。那么中国这个意识形态如果一定要做，那就是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次的，就是全世界所共同走的那个宪政民主的道路和它的基本的价值体系，往这个道路走就是海阔天空，就是新天新地。如果一定要走毛的那个路，那肯定是死路一条，走大帝国的路也绝对死路一条。不管是纳粹德国还是法西斯的日本都是这样的，要么就是民族主义，本民族是最优越的民族，要么就是苏联前苏联的所谓的阶级优越。不管哪一条，毛没超过这些东西，那都是死路。在这一点上，我同意高文茜先生的说法，他们的格局是现在历史的旧的历史的框架当中没有什么新东西。
好，那么陈伯空，你怎么评价习近平在理论方面、意识形态方面的窘境？
我觉得呢，从毛泽东、邓小平到习近平啊，其实理论在弱化。因为邓小平时代他基本上没有，虽然现在叫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邓小平自己说他没有理论，他实际上是个实用主义者，他讲的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算一步，说这就证明他就自己否定了自己有理论，没理论。说毛泽东的确有一套的理论，军事有他的军事上的理论，政治上有他政治上的理论，实际上就是所谓的阶级斗争那一套理论。但是这个习近平是学毛学邓学的什么呢？不是学他们的理论，习近平啊是方法论，他是对毛泽东邓小平那一套方法 吃得透，你会很深。你举例来讲，他成立这个小组，当了很多小组的组长，是毛泽东学来的，从毛泽东那里学来的。毛泽东就喜欢搞小组，什么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什么中央文革小组，以小管大，以一当十，以一当十，在一个小圈子里面来决策全国的事情，这是毛泽东的发明。虽然叫小组组长，那可是比这个总书记还大。说是这个习近平学了这一套，把权力集中过来了，就是排除了别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的参与。另外呢，习近平还从邓小平那里学了一套。邓小平为了抓金权，搞了一个中越战争，结果是打的这个双方啊，这个死伤整齐啊，血流成渠，最后是铩羽而归。但是他把军权掌握了，这个以年轻士兵的生命为代价掌握了军权。习近平今天掌握军权，同样这一招，跟日本去斗，跟这个越南去斗，跟菲律宾去斗，斗到一定时候，军权到了自己手上，调兵遣将，最后收兵了，软化了，跟这些国家讲和了。说这些可以看出啊，习近平在主要是在学毛泽东、邓小平的方法。说习近平如果是仅仅是在方法上效法毛、思法邓，他无法超越毛、超越邓，也就是说无法从理论上打造自己的历史地位。而一个政治家没有理论做基础，说没有里根经济学，没有奥巴马这些经济学的话，这个政治家在历史上是没有地位的。
好，高文先生，在这一个问题上，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觉得呢，现在的话呢，是这刚才我也说了，习近平呢确实是有雄心，但是呢，我看呢，到目前为止呢，他还没有什么能够采取一个确立自己历史地位的这么一种重大举措，有点呢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我就补充这么多。
王克先生，我们知道《纽约时报》等等，基本上所有的西方媒体啊，主流的媒体都注意到这个习近平，最近一段时间有这个个人崇拜的这个。慢慢有这个个人威望、个人崇拜的这种趋势哈，那么你觉得这种趋势是不是一种值得担忧的现象？你的看法是什么？《
纽约时报》居然把习近平画成皇帝，这当然是美式的幽默。但是这个二十世纪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和领袖崇拜啊，已经表现得够充分了。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当然给他们所属的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灾难，也让他们得到万古骂名。这个。独裁者登上历史舞台，他不是他自己愿意登出来，他自己当然也有这个强烈的抑郁，但主要是一种形势所然。刚才我已经简单说过了，就是一种新的形势、新的使命、新的目标、新的战略要实现。这个是整个统治中国的这些太子党集团多年以来所思考的要拿出来的东西。如果习近平真的成了又一代的集权者啊，这个独裁者，那么有几种可能性。第一就是他会激起又一轮新的这个权力斗争，那肯定是，而且腥风血雨，会引发社会动荡和经济这种衰退甚至崩溃。第二就是他本人会面临很大的危机，这肯定不是这个毛那个时代。毛那个时代，中国没有几乎没有人。想把他怎么样？除了这个林彪父子之外，那么在这个时代就完全不一样了。个人乃至他的家庭都面临很大的危险性。第三，如果他真是成了一代统治者，这个独裁者的话，那么中国和世界的前途堪忧。一旦他做出了这个决策，这种决策一般来说不可避免的是错误的，那么就难以挽回。第四，更可悲的是，如果中国又带来一个毛式的一个大独裁者的话，那说明中国人不配享有自由和民主，不配享有独立精神，不配完成他自己的现代转型，他不是一个文明的高贵的民族。
好，高文金先生，我们知道按照这个中共的规定啊，习近平要在2022年呢这个任满换届交出这个权力，那么你觉得他未来几年在政治上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习近平现在已经被推上历史舞台，他呢，今后的，但是呢，至今呢还活在毛邓的阴影里面。我觉得他今后八年，他最大的挑战呢，其实就是他自己。他需要问自己这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呢，准备如何在历史上给自己定位？那么呢，是超越毛邓，啊，真正开创属于自己的时代，还是呢像胡锦涛、江泽民这些人？啊，甘于做一个历史的匆匆过客，这个问题呢，首先是他自己内心要回答，那么如果说他只有抛弃一党之私，从国家和民族的长治久安出发，抛弃一党之私，启动政治改革，还政于民的话， 他这样做的话就可以超越毛泽东，开创自己的时代，否则就是历史的匆匆过客。
好，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啊，今年来，那么而且大家觉得未来几年这个经济放慢甚至停滞的这个势头是难以停滞。那么我想问一下，就你觉得习近平在经济领域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就是说，经济的好坏对于他的这个统治能力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嗯，习近平上任啊，从经济上来看可以说流年不利，因为在这个邓小平时代啊，这个胡耀邦、赵紫阳啊，制造了个经济高速增长的这么一个基础。那么到江泽民时代是坐享其成，就达到了所谓两个翻两番啊这么一个硬指标。结果胡锦涛时代呢，有一个五个上五个万亿台阶，五个十万亿台阶，连上五个十万亿台阶，从十万亿到五十万亿，中国经济产值自然膨胀。说胡温时代自诩啊是文景之治，认为是无为而治。说胡锦涛认为自己可以睡午觉，天下经济就在增长。到习近平上台的时候啊，这个房市崩盘了。而在以前讲房市崩盘是始终没崩盘。再一个就是说这个经济放缓了，还有一个外资撤退了，整个这个中国的这个内需啊没起来，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啊，这个习近平在经济上是面临一个考验。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最近几十年它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之上，经济增长放缓甚至不增长或者负增长将对政权构成严重的挑战。但是习近平现在显然不在乎这个，因为他现在的方向转移了，他经济上我们没有看出他有什么办法，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搞国际经济，比如说他跟韩国签订了自贸区协议，跟澳大利亚签订了自贸区协议，试图用国际经济啊来拯救自己中国的经济。因为中国的人口又是摆在那里，中国的市场又是摆在那里，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的这个基础基数摆在那里，说他不怕。他现在是另一种有补锅法，就后黑学上有个法叫补锅法，补锅大法。那当时毛泽东呢是破坏经济，邓小平是啊挽救经济，这是一种补锅法。那么现在习近平干的是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造成了个腐败，邓小平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导致了严重的腐败。结果他现在补锅就是去清腐败，尤其是他这个清腐还不是达到周永康、徐才厚，这个不是一个指标，真正的指标是所谓的八项规定，就出来之后搞得军队不敢喝酒了啊，这个干部不敢吃饭了，这个官员不党员不敢去泡脚了，很多时候高档消费不敢上去了，这对经济本来是个伤害。他之所以不怕，他就认为他另辟蹊径能够赢得民心。至于经济，他现在一时找不到别的办法。那么经济对他有多大的影响？我们要看经济增长减速到什么程度。比如说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了3%，甚至零增长，比美国的增长还低，我看这个政权就要出问题了。
嗯，好，我们最后再回到外交方面。王康燕，您刚才提到一个，就是习近平他可以走两条路，一条是跟世界合流，走宪政的道路；另一条就是另起炉灶，走一条自己就这个中国这个东方帝国大帝国的这个路。那么这次在 APEC 亚太经合会议上，他提出这个亚太梦的这个构想。那么很多海外我看中文媒体一片叫好之声，就是说好像能够看出一个红色帝国的崛起。那么您是不是看到这种愿景？未来八年，
中国人因为爱面子，中国人做这种表面文章，全世界无足其右。那么中共更是如此。刚刚接触这个 IPAC 会，我也看了一下，在怀柔那个巨大的宫殿式的建筑，那是确实万方来朝的感觉哈。那这是一个假象，至少是个表象。那么就是在外交上面呢，如果要采取反美的这个立场、这个路线的话，那是致命的。美国大家都知道它得天独厚，全世界的民族和宗教基本上美国和自由的存在和自由的成长，它是民族的人类的大熔炉，文明的没有美国，二战之后全世界很可能是法西斯天下，没有美国主持这个战后的局势，那全世界很可能是前苏联的天下。奥威尔1984所说的所有人都生活在那个无所不在的老大哥的监视之下，动物一般的生活，那种局面就可能出现，所谓的古拉格群岛就变为古拉格大陆去了，完全可能。没有美国，那么比如中国来说哈，那么没有门户开放政策，中国早就是列强的殖民地了。没有美国在太平洋作战，那么中国很难打赢日本。没有美国在朝鲜参战的话，我们在北方就出现一个将近1亿人口的比日本的更汹汹极恶的金家王朝。没有美国1970年苏联早就对中国进行核外科手术打击了。没有美国，中国不可能加入 WTO， 享尽全球化时代的这个经济上的各方面的红利。没有美国，当然也没有那么多中国的贪官污吏把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子女送到美国来。没有美国，这个亚太梦门都没有。 这个常识，不可能。首先日本不会参加，日本不参加叫什么亚太啊，所有东南亚国家都不会参加。这个要面对这个基本的现实，不要头脑发热。邓小平你说过，凡是跟着美国走的国家都富起来了。我们还必须补充一句，凡是跟着美国走的国家都自由的，都民主的，都尊严的。那最典型的就是东方的日本和西方的西德，现在的德国，怎么这个太有说服力量了。现在在中美之间，习近平说过一句话是对的，不要搞对抗，不要搞冲突，要建立新型的岛国关系。那么很简单，你就可以做一条，立即停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全部的反美宣传。
对，但是我们知道就是从海外媒体很多报道，我们如果回顾习近平一系列的言论哈，他对于西方其实是一种骨子里面的，比如说他原来说过这些外国人吃饱了饭没事干，对我们的事指手画脚等等，这样的立场实际上是一种比较强硬的这个反西方的立场。那么这个到底是处于他骨子里面的这个天然基因呢，还是面对这个中国现实的功利选择呢？刚才王康源其实提到跟美国结盟实际上是非常有利于中国，那么高文谦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的话呢，两者兼而有之。习近平的骨子里面呢，可以说是反美反西方的。刚才我已经说到毛泽东的话呢，那段语录就已经种在他的融化在他的血液里面。那么另外呢，从现实的国际格局来看呢，普世价值呢是世界文明主流。那么而且的话呢，任何一个国家的话呢，你如果要想在国际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话，必须要想办法跟主流文明融合。而中国呢崛起之后呢，这个专制俱乐部的成员呢越来越少啊，举目四望的话呢可以说是形单影只。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不是去反求诸己，而是呢认为西方欧美国家挡了他的路，因此的话呢反美。这个东西呢我觉得话呢也是另外一方面的原因。但是还有几点呢，我要补充的是，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高层领导人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国去，这个也可以作为习近平反西方的一个注脚。
嗯，好，破空。
我觉得这个中国领导人啊，现在都很显然都是这个有严重的人格分裂，习近平也不例外。就说反西方而亲西方，亲俄国而反俄国，怎么解释呢？他们在反西方是在意识形态上反，主要是为了这个强化自己的统治。但他们实际上除了把家属、子女、财产转移到西方以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中美关系啊看得非常重。你比如这次我们刚才我讲了，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不是跟俄国总统，而是跟美国总统举行银台夜宴，整个一天呢、啊，整个一个晚上，散步、茶叙、夜宴，苦口婆心啊。这个走来走去，普京永远得不到这样的荣光和这样的这个享受，而且安排的座位也是奥巴马跟习近平坐中间，这就可以看出啊，他们把中美关系看的是重中之重，这是压倒一切的，实际上骨子里是亲西方的。但是他为什么反西方？就是功利主义，就是说要反给中国老百姓看，也就是说西方这一套民主、自由、人权是不对的，我们这一套一党专制才是正确的。说他表面上捧那个俄国，表示啊一党专制啊，包括这个共产党是正确，但实际上是非常的防范俄国，对普京啊是非常防范。说在这里看出一个，他这个亚太梦就是一个例子。亚太梦啊，实际上说的不好听啊，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时代的一个梦，就是大东亚共荣圈。日本人说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要排除西方人，排除欧美人，排除这个白种人。说当时日本在亚洲啊攻城略地啊，战无不克，攻无不胜。除了日本军队这个英勇善战或者训练有素以外，最重要的是日本就打着亚洲人的口号，亚洲人来解放亚洲人，说到了新加坡，到了香港啊，到了什么很多东南亚国家，这些老百姓都出来欢迎他，居然而且在中国东北进来居然有中国人也是夹道欢迎。说这些历史都可以看出啊，这个煽动所谓的亚太什么亚洲主义啊，都是一个就是说欺骗人的这么一个老路，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花招。如果今天再提这个，对世界文明是一个背反。
王先生对这种所谓亚洲主义您的评论是什么？30秒钟。
那是日本的，刚才说了，日本的皇族的罗马帝国大东亚共荣圈的一个遗产毫无意义了。我希望我的祖国中国啊，它作为一个人类最大的一个共同体，生命共同体，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啊，这么一个文明古国了，它要成为一个世界上一个受人尊敬的亲切的信任的这么一个君子国，一个文明共同体，而不是让人家看到你是一个这么一个大块头，让人头疼， 让人畏惧，让人没法接近的这么一个这个蛮横的一个冥顽不化的这么一个大块头。
好，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王康先生、高文谦先生和陈伯宏先生的精彩的讨论。这次讨论的内容我们会整理成文字稿件，发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欢迎您继续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和支持焦点对话，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下次再会。